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首先欢迎我们的常驻嘉宾，西雅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南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博洋好。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过去一周发生了不少大事啊，可以说这个在中国是我们曾经一度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过世了，就是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朱镕基是中国这个1949年这个中共建政以后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位总理。他特别是对中国这个经济方面的改革开放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当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我想首先请两位嘉宾谈一下你们对朱镕基的感受吧，就是说这位总理他的功过是非，俗话说盖棺论定，现在人走了，你们怎么看这位前总理？
亚光。
这个朱镕基应该说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中国这个总理，有人说他是铁血宰相，有人把他比喻说明朝的这个张居正啊，都是进行大胆的财政改革。这个明朝的这个宰相，明朝的当着张居正已经不叫宰相了，叫首辅，哎，叫首辅，实际上跟总理现在总理是一个意思啊，就是皇帝下面最大的一个就是辅助官员啊。张居正他的改革呢，使得这个大明王朝好像是又延长了50年的寿命。在这个张居正改革之前，这个好像这个明朝的这个经济状况非常糟糕。朱镕基呢，在历史上做的事情呢，是跟张居正有一比啊，就是说也是把这个中国的这个财务制度，尤其税务体系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这个分成了这国税系统和地税系统，就是这个中央通过这个国税局收的税呢，交给中央政府用于维稳啊，什么中央的这些开销啊，国防开销这些东西。地方政府收了税以后呢，就是留给地方使用，就国税局、地税局分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啊，这是第一项。他在清史上留下比较影响力的这么一件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他在主持了这个国有企业的改制啊，这个国有企业员工的这个下岗再分配啊，这么一件活动。这件事情呢，对全国的这个城市里的工人影响比较大，尤其是东北地区。所以这件事情做的呢是毁誉参半。就是说有很多人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这种改革，国有企业必须改革。有人认为呢，这是对这个很多的城市里的普通工人啊家庭造成很大的影响。第三条呢，在国务院主政的时候清理这个三角债，这是他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当时呢，中国这个三角债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问题啊，企业之间互相欠钱。欠来欠去，欠了罗锅一圈欠下去，他主持清理三角债，好像这个效果还挺好。就最近这些年，你好像不太经常听到这个词儿，说三角债这个情况。现在也是欠钱，但是好像罗圈这么一圈串下去转的欠钱好像比较少了。我觉得这个人反正是好坏参半吧，大家评语这个各有好坏，都有评论怎么样评论都有，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对中国历史近代历史上影响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我先说这么多。
好，谢谢亚光。欧阳有什么要说的？
就是说，因为他当政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后半期吧，像 我都出国了，所以呢，看的主要就是说他的改革的一些成果吧，就是包括就是2021年在他的当总理期间，中国入了世贸，就是2020年以后一直就是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完了包括后来胡锦涛等于也是继承了他这个改革开放的就是经济发展的这动能吧，就是一直中国发展的很好。我就是从就是主要从他改革开放这方面看来，他是还是挺有，也就是说有成果，就是我对他还是挺比较正面的。但是就是说反过来这么多年了，包括目前再看，就是像刚才亚光也提到，就是说他当年改革开放的时候确实是他也是就是说是开放，是改革了经济改革，尤其经济改革，但是他也造成了就是下岗潮，就是说东北大量的下岗潮，就是说就是说而且这个影响的人还挺大，就是像我们家里好像直系亲属就没人赶上这个，但是就是确实是就是说从普通的工人呢、啊、就是老国企的那些家庭来说，可能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这改革的成本就是不就是不是平均的，就是我记得当时后来2000几年了吧，我记得回国是家里有亲戚说嘛，就是说啊他把铁饭碗给你砸了，但是又没有你各种什么，比如说社会福利啊，或者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医疗保险，可能好多东西都跟不上，只是把你铁饭碗砸了。所以就是说我看最近有回忆嘛，就是说包括上海还有因为就夫妻俩都下岗了，最后就是只能全家选择就是绝路，就是这样。后来就是好像只说上海决定就是说你两就是如果是夫妻俩人不能够两个人都下岗，那应该有一个人还得政府保留他的工作，就是有这些负面的。就现在来说好像他的就是说对他的这个负面的这些东西也多了一些。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注重的是经济改革，就是在政治改革方面他基本上他也没有做什么，而且他在98年，我记得98年他有一个讲话嘛，他还是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说坚持六四的那些东西吧。所以说他的评价，我觉得就是现在我要说就是说，可能就是功过各差不多吧，或者说改革的方面多一些吧，就是说就是这样。以前我对他的印象那真是中国改革就经济改革方面呢，真是就是他是第一人，而且呢就是大家中国受益于他，但是现在看来也有一些负面的，包括亚光刚才提到的那个分税制，就是说我看现在的说地方债务啊，还有就是说现在的房地产的这些后遗症，跟他当年的改革的这些也是都有一些影响的，就是说他的改革成果也在，但是也有一些后遗症。
好的，谢谢亚光，谢谢博洋，我觉得两位说的都是很有道理啊。我个人对朱镕基也是觉得他这个大刀阔斧，非常有气魄，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很多高级干部，特别是像他那个级别的干部，大刀阔斧有魄力的少，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中国当时那种经济环境下，他被邓小平这个应该说是慧眼识英雄，把他拔到总理的这个位置上来。当时党内我知道党内有很大的争议，就是说对邓小平要提拔朱镕基啊，火箭式的提拔，上海这个市委书记，然后副总理，然后很快就是总理了。党内最大的争议就是说，难道我们偌大的一个中国共产党几千万党员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这个接任总理的人选了吗？一定要找一个右派来当中国的总理？那邓小平当然这个人是很实用的，他是不管，虽然反右活动就是他亲自领导的，但是他还是力排众议吧，让朱镕基当了总理。这个他的这个大刀阔斧，特别是对国企的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确实产生了很多弊病，就包括大批的工人下岗，这个我是很有体会。 我在因为我们这个部队大院群里面很多这个部队大院的孩子当兵回到城市以后就进工厂了，就国企啊，那个时候都觉得挺好的工作。结果没想到过几年，稀里哗啦好多国企都就是或者破产啦，或者是这个转成私营的啦。这实际上是当初那个国企改革的另外一个弊病啊，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就是很多这个国企的这些党政干部利用自己的权力、对行业的熟悉、人脉关系，通过各种方式，这个极低的价格把国企转变成了这个私有财产。这个是我觉得是改革开放中间的不可避免的这种阵痛啊。因为你不改，你拖下来，这个国家背这个包袱，其实也背已经背不动了。就是多少万人的这个，就是其实很多厂已经没有效益，没有效益还在不断的就是，就还要往里投钱嘛。所以我觉得也是出于一个不得已的，不得这个手术不得不动，也不是说，就是说。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我觉得朱镕基也看清楚这一点，就是说你不动，你拖5年10年还在动，所谓这个长痛不如短痛啊，他选择了短痛，但是这个短痛呢，确实让很多人感到非常的痛，但是我从中国长远的发展来看，这个巨大的改革加上后来中国进入 WTO，然后这个经济起飞。中国这个财富迅速的积累、创造，然后逐渐的开始照顾到，就是说这些下岗的人啊，照顾到这个社会福利啊、社会这种安全网的这个兜底的这个系统，慢慢的健全完善，这个其实都是要需要基础，就是说国家财富的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就有这个钱来做这个事儿，那么这个钱的积累、财富的积累。应该说，朱镕基的改革应该说是给这个国家还是做出了贡献，特别是税务改革给中央财政是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点，我想可能确实到现在，中央政府还是在受惠于这个朱镕基的这个税制改革。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咱们不知道。刚才博洋说到，就是朱镕基。只做了经济改革，没有做政治改革，这点我觉得其实你也不要指望他在做政治改革。前面郭耀邦、赵紫阳刚刚给整下去，就是想动政治改革。那邓小平其实也想动过，但是很快就发现阻力太大，而且动出来的结果会怎么样不知道。这个有点像潘多拉的盒子不敢打开，开了个小缝瞄一眼，里面。好家伙，这个妖魔鬼怪感觉很吓人，要赶快关上了。所以朱镕基作为你像他那个政治背景，本来右派党内争议就大，上来你还想说一点在右的东西，那是，所以他很谨慎，他在政治上宁左勿右，这点可以看得很清楚。有时候说了一些很强硬的话，但是我觉得，且不说这些政策方面的事，就是说从这个。个人的人品来说，我觉得朱镕基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啊，也可能我们旁观者不了解内幕，但是至少从已经看到的各种回忆、报道和他自己的讲话各方面信息看，这个人是个比较正的人，不贪不腐，敢于为这个为老百姓争福利，他说了一些很有名的话嘛，什么100口棺材。99块留给贪官，1块1口留给自己。当然，后面有人说啊，他儿子怎么样，女儿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跟他本人有多大关系，我不知道。在中国那种环境里面，你如果是总理，你什么也不用说，你的儿子女儿自然会有一大堆人拍马屁给你开绿灯开那个。如果儿子女儿自己也想有点作为，那就顺势作为一点。这个我觉得可能。这个不影响我对他的这个评论或者是这个评判吧。
跟那个李鹏的儿子和女儿比起来， 他的儿子女儿，我都不知道他有女儿，都是这样。
好像儿子叫朱云来吧，
嗯，
女儿叫朱，好像也叫个朱什么来，
嗯
嗯。
就是说这个我想那我就是你的话讲啊，就是说部队大院，我也是我普内同学在部队大院子弟，当了兵以后回到城里，没上大学就当了兵了，回到城里，
对，
进了国企，不管是工厂呀什么其他的单位也好，最后很多人就在90年代初的时候就被下岗，但是他们一辈子生活都很惨，一辈子社会底层生活，因为他们没法去干别的事儿。如果你要是有本事能自己做点生意还好，可是大多数人下岗的这些工人是不具备这个做生意的这个能力的，所以我看他们现在到60多岁以后的生活其实都很悲惨，一辈子都是挺悲惨的，从30几岁到60多岁，30多年一直很惨，生活很惨。我补充这一点。再说，
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这批人，好像就是基本上还有一个社会这个福利的一个保底吧，就是退休以后，好像前几年就是大概10年前好像不是太好，渐渐就是到了这个完全拿到退休金以后，好像有一个保底，感觉还可以。
但是就是说，好像是
衣食无忧了吧？可以说，
就是多年前退休的还是不行。
啊，很多年前退休的，
对，很多年退休的办手续的还是差很多。
你就是现在说的就是90年代从国企改革下岗的那些人，那是没有什么退休，他退休金都最低最低的保低保那个非常非常低的那个保障层次的，所以他生活还是很糟糕的。而且他们从30多岁开始起，一直就到60多岁、70岁，一直就生活很差，都很差，生活在很惨的这个状态啊。刚才博洋讲的那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讲的朱镕基的这个改革，国税和地税分开。啊，小南，你刚说的是很重要的一点。他这么一分开以后呢，他以前国税、地税都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整个税抽上去，由中央办下分。那地方也没什么积极性，地方说你分我多少钱，我就干多少钱的活嘛，这样。他分完了，他现在国税地税一改革以后，那很大特点就是小南你讲的，大头钱收税收是被国税拿走，拿到中央去了，国防啊，维稳呐、其他的什么宣传，那各种各样的中央开的钱，他们都拿走，大头拿走了，给地方留的钱非常有限，所以呢，地方政府为了维持他的这个经济发展，当地的经济发展，维持他当地的官僚队伍体系的这个维持他们的这个他的营运，他只能就想别的办法去来增加收入，支持他的那个开销。那最好的东西就是房地产，就走土地上去，这土地资源在这上面。所以呢，中国房地产现在进入这么一个状态，你说跟当年的这国税地税分家啊，地税非常低，这个有没有关系呢？这可能还是有些关系的，还值得很深的研究一下。
嗯，
好的。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国阳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说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去世以及对他的这个一生的这个毁誉的评判吧。如果说用几几开来分，我觉得至少从我这个方我个人来分啊，我可能要给他就是28，可能就是可能是这样。邓小平曾经说是37开，他是他给他自己的评价是吧？
对，
我也同意小丹你这个分法，正82开，就是说
对
成绩正面的贡献是80%啊，负面的副作用有20%，我同意这一点。是这意思，你是这么开的，是这么分的，是吧？
对，我是
到二八开始，正正
说还是八，是我是对正面是8，
对，
是的。好，博洋你说，
我就补充一句，就是中国现在在世界上这个经济地位，这个世界工厂，这都跟他当年的经济方面的改革开放有关系。这个还是我同意亚光和小南你们俩的对他的评判呀。
对，而且他当时作为中国的这个国务总理啊，他在世界上给中国也树立了一个比较开明开放的一个形象。他个人英语也还不错，然后出国以后呢，跟西方领导人在一起，他个子也高嘛，1.80米吧，还是1.8米，1.82米的个子也比较高。这个整个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在世界上吸引外资，争取外国这个从政府到投资界的这种信任，都是有很积极的影响。这个至少咱们说，就是说跟李鹏比吧，是要好很多。李鹏应该算他前任吧？
对，
他是接的李鹏吗？
他接的李鹏，但是他们俩一个是总理，国务院总理，一个是第一副总理。
然后李鹏去人大当委员长，他接的总理是吧？是。好，那我们换个话题，还是中国大陆的话题。这个中国著名的相声演员郭德纲先生，最近因为在武汉演出的时候，演这个济公的一个戏的时候，他唱这个中国一个老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间的一个很著名的歌，就是《微山湖上静悄悄》，是吧？我们小时候都会唱，现在也会唱。自己即兴发挥，把《微山湖上静悄悄》改成这个《紫禁城里静悄悄》，反正改了两句话吧。我个人认为无伤大雅啊，但是呢，国内好像有人就举报以后，湖北文旅厅就立案调查，然后现在后来在这个湖北的演出，武汉的演出和随后的演出都就取消了。那这个事儿就引起网上很多争论。那我看了一下，好像这次比较不说奇怪吧，就是比较反常的是，就是就支持他的人好像多于这个批评他的人。我不知道那个亚光、波阳你们看了没有，有什么观感？
波阳你来
就是我还真看了，我看了他那个表演了。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什么呢，就是说他是说相声本身就是即兴发挥、即兴表演，你也就是说，就说他是不是真的，他所有的内容都得被曝，就是给不给他这个即兴发挥的这个他这种艺术的这种空间呢？就是说，而且还有话要说回来，就是说，如果他就唱的不是红歌吧，应该算红歌吧？如果他唱的不是红歌，是别的歌曲呢？这个会不会还有人举报？我觉得当前的这个政治环境有点不太好，我觉得有点过了。就这个举报的人，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我觉得有点意思，就是说80年代的时候，李金斗和另外一个人俩人说相声，就是一个酒厂的一个什么什么相声，就是怎么喝酒。完了呢，唱他把什么歌给改了呢？把那个《洪湖水浪打浪》。 就那个洪湖水什么那个我讲
那个算真正的红歌，
那是真正红歌。
还
说人家就说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唱对就这个相声的现场发挥，就把这个都改了都没问题。就是说郭德纲这算什么呀？这个怎么能够？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目前的这种，就是像去年吧，好像就是说都是举报揭发什么的，就是说包括高校老师在课堂上讲话一句有点不对就被学生举报了。我觉得中国现在目前就这种氛围，反正不是太好。这个对高校老师包括这艺术创作者都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吧，就是说，
好，谢谢博洋。亚光有什么要说的？
我也看他那段，就他唱的这个，穿着一个袈裟，唱的这个，唱那小段，就把他那段，我在网上看的人把他第一个拿出来那段。
对，
首先我感觉这件事情呢，举报的人很荒唐啊。这个歌就算这个唱这个微山湖这个歌，这有什么呀、啊？这歌也没有。也没什么名堂，就是抒发他一个生活一个情感，对不对？没有什么东西。模仿他一下，我觉得完全无伤大雅。好，你说郭德纲他那个徒弟岳云鹏，模仿这个《五环之歌》，到哪都唱烂大街了。这个《五环之歌》到哪去特别受人欢迎。这《五环之歌》那当年是《牡丹之歌》，那《牡丹之歌》算不算红歌呢？我也不清楚，大概反正也是一个革命电影里头的一个曲子，对吧？那个《牡丹之歌》那是什么电影？那是80年代初年那个电影啊。所以你要说他郭德纲这个事该被举报，那你这个他徒弟早就该举报了。那个唱的满大街，倒是，而那个歌《五环之歌》非常受人欢迎。你要举报那个，你就犯了众怒了。有人举报那个，可能犯了众怒了。这是第一个观点，我就觉得很荒唐。你这个举报这个人，这事儿很荒唐。第二件事也很荒唐，就是刚才讲到的说，演员演东西，演尤其相声表演要事先报备，哇，不批准的你就报备，怎么你是批准的还是不批准的？我闹不清楚这个什么体系啊。然后就是说意思你演出你不能超过你报备的那范围，只要你超出去就罚你还是怎么样，就处罚你。这事儿也非常荒唐啊！相声这门艺术本来就是娱乐大众。这个相声现场表演现挂，这是相声表演的一大特点。你照着剧本演，不就是那不就是话剧嘛，对吧？照着剧本演不是电影嘛，不是电视剧嘛？相声本来就是要现挂，哎呀，你有一个大概的剧本，差不多那个内容，然后呢，根据现场的观众的反应与观众互动，哎，这是相声的特点。那你这现在说包贝稍微出了一点歌，就犯规，就要惩罚人家，你整个就是。你就是对这个相声这么一个传统艺术这种表达演出方式你不尊重，你这种制度就是对他不尊重，你就是你影响了这个传统相声的这种发挥，这种发展啊，我是说这么看法。第三条呢，虽然是湖北省像的小南你讲的湖北省文旅局说要接受受理调查啊，接受调查审查，我希望你调查结果别弄出什么处分结果就算了吧。这个举报的人就很荒唐，你们接受审查的，接受这个说受理这个进行调查这件事也更荒唐，你趁早就敲门声了就算了，别弄得更，别把这事更散德行了，就算了吧。我就说我就想补充这么几点。
好的啊，谢谢亚光，谢谢博洋，我觉得你们说的我都同意。确实这种国内最近几年兴起的可以说是一种举报文化吧，就是看谁不顺眼我动不动给你举报一下，然后举报的时候就上纲上线，有什么篡改红歌啦，又是侮辱革命先烈啦，又是这个那个，就是这后面就透露了就是这个现在这个中国这种政治氛围和这个文化气氛中，就是让很多艺术工作者，那不光是艺术工作者，包括博洋你提到的大学教授啊，这个你比如你要教数理化那就不说了是吧，那反正一加一等于二你也不好乱说，你也不能发挥，也无所谓东方西方，反正你这一加一等于二放哪都是这个。但是你要讲到文艺作品，讲到电影作品，讲到历史，这个是吧，政治制度哲学，那你太容易引起 受到小粉红的不满了，就是说你这又是怎么回事啊？你歌颂西方的政治制度，你为什么对他们评价这么高？你是暗示我们的这个什么不行？就这个是这些就是从文艺工作者到这些这个学者啊，各方面的这个教授老师，那大家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就不敢说话，是吧？那你这个国家怎么会有生气呢？那国家要有生机有生气，那就是应该还是当年的口号，所谓双百方针，现在好像不提了，是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我看这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个口号没有人再继承了，没有人提。那
刚才小南，刚才你提那一句，就是说宁左勿右，现在又回到这个了，嗯，
是啊是啊。当然后面逻辑亚光也说了，非常荒诞，就是这个什么为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个其实你说他是红歌，他其实他在文革中间被强烈的批判，就是说是他是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这个弹这个琵琶，这个在那唱什么巍山湖上静悄悄，这个缺乏革命斗志啊，也没有这种战斗的精神，所以那现在又变成红歌，不然就算它是一个经典的红歌，为什么又不能拿来调侃一下呢？只是就是我们中国这种喜欢把很多东西就神圣化，是吧？就是说这个，哎，他是个红歌，你就不能动；他是一个什么伟大的政治人物，你不能动；他是一个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是。和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现在你看中国官方媒体上多少个自信，是吧？四个自信，六个自信，28个自信，我觉得恰恰你反映了你的不自信。你看看美国那脱口秀那些演员，那些他逮着谁，从总统到什么议员到反正这个谁有名就逮着谁，就是一顿这个狂侃，一顿取笑揶揄，是吧？你这样，人家这个国家是更强大，人家这个民族，这个整个文化更丰富多彩。那被取笑的人也不会怎么样，虽然也可能，比如有的人不高兴，但是你表面上你还在，是吧？至少也跟着开一番玩笑啊。你就变，就是说你这个文化要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不是说动不动谁都不能说，一句话不能提。改一个词儿，就是好像犯了弥天大罪一样，还要不让演出，后面的演出都取消，甚至有人说要从此这个就是把它给封了，是所谓封了，就是说你以后就不许再在舞台上演出了。但是我比较欣慰的就是这次好像网上的反应还比较积极的比较多，说这个不需要上纲上线。啊，老郭他本来就是爱开玩笑嘛，说相声，你不能较真。那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的，说明中国老百姓逐渐的在，就是说思想意识觉悟啊，还是在不断提高吧。啊，没有必要搞的那个是吧，草木皆兵呢，就是像文革的时候动不动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吧？
小南，其实这事儿啊，弄了可能后果可能很严重。
嗯。
前几年在中国国内非常火的那个 talk show 啊，这个现在就没了，现在就没了，也是某一两个人说话说的稍微过了一点，这脱口秀就没了，现在没有这个叫什么李诞他们那全没了，
是吧？
啊，对呀、啊，那当初起因也是因为有一个脱口秀的演员。说什么肝胆硬仗什么能那个也是有点好像暗示这个用这个也是其实你说他也不是讽刺那他就是说的他就是用了也是引用了一个赞扬解放军的话啊他用了一下子结果呢就是这人整个就被封了他被封了以后呢整个现在行业就垮了这行业现在脱口秀在中国没有了以前每年有脱口秀大会我还都是看的相当不错现在没了。
啊，现在已经不这些活动都不搞了，那这些线下的这些脱口秀的表演也都不做了吗？ 因为我是经常看，我不但我还不断的看到新段子出来，我以为他们还在不断的在演出。
他好像他们就是说那个当初搞得最火那个李诞，他们那个就是在上海什么什么的公司，那个、他们是没了，那平台没了。那时候就是最火的那个，有点像这个相声界里这个德云社这样的这么一个团体就没了。那是不是脱口秀现在还有？也是我也看有新的段子出来，我也不知道这段子是以前的这种剩余的新放出来段子，还是新播的段子，都闹不清楚。但是好像这个当年那个每年的脱口秀大会那个事儿，现在好像是没了。
哦，
也很难讲这些过
程。对，是啊，
没错。以前
因为主管宣传文化的这些官员，他们就是说，就像刚才我说的宁左勿右，要为了保险起见嘛，那我宁愿的是吧，偏左一点，人家最多就说、啊、这个人比较左，那政治上还是比较保险。你要偏右，人说哎，这个人思想有问题，这不可靠，这麻烦了。不好意思，博洋，刚才你要说什么？我给你打断。
我就说那个亚光刚才提到，我也确实感觉到过去几年就是那个就是李诞他们那个每年都有全国性的哈、啊，就是大型的这种脱口秀这个表演，现在真是确实没了。有可能像小南你提到有可能也都是一些小的剧场啊，就是地方性的也是这样。
是啊，这个所以。过去我们说这个文艺的春天呢，它是需要最高层自上而下，就是有一个宽松的一个非常开放的容忍的一个这种政策，特别像在中国这种体制的国家啊，如果上面表露出一些想要控制想要限制想要就是说言论一律，这样这个就会对这个整个思想界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甚至说伤害吧。就是说人的思想它你其实是很难限制的，因为这个思想在这脑子里，就是你可以不让他说，但是你没法禁止他想，你除非把他脑袋给割了，否则他在想。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创造力来说，思想需要碰撞，不同的思想要有碰撞，要有碰撞才能产生火花，才有创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才能有创新。哎，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讲了郭德纲被举报的事，现在遭到调查。我其实今天和 还是昨天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个视频，是郭德纲的这个就是一个回复，那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假的，看的不像是 AI 制作，因为整个神态啊和这个声音啊都是他的声音，讲的也确实都是跟这个有关的话。他说好像是说这个跟文旅部门没关系，他说实际上是举报的是怎么怎么办，但是我也不敢确定啊，因为现在这个 AI 技术也太发达了，弄得反正非常逼真，也是有可能的。这个我们这个再换一个话题，咱们谈一谈这个美国最近的这个中期选举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现在很多地方初选啊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其中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或者是现象，就是所谓的这个社会民主党人，这中国翻译叫社会民主党人，其实就是 socialist， 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党人，加了一个民主的这个这个限定，就是为了他为了和这个当年这个苏联的这个社会主义啊有所区别，所以这个他做了一些限定。在这个各种选举中间呢，这个声势都比较大，有的还赢得了选举。其实我们西雅图的这个市长也是一个 social democratic， 这个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和归纳，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个社会民主党人呢，在民主党选民中间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层次中间，很多人就是说投票给这个社民党或者就是叫社会民主党。那么我看有媒体分析，就是说，哎，这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是美国会不会越来越向左转？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那我也想听听两位这个的意见吧。
我先说两句啊。
亚光说，
你先说亚光。
今天《西雅图 Times》西雅图时报有一篇文章讲的这个事儿，有一篇报道说，美国民主党现在正在面对着自己的 Tea Party 茶壶党，茶党。茶党呢，就我们大家都知道它的定义，就是说极右派的，独立于共和党，比共和党的传统的共和党的观点还要右的那批人叫茶党 Tea Party， 他就说是属于就是更加保守的，更加这个光谱呢更加偏右，偏这光谱偏右的最极端的这部分人，这部分人后来很多人呢就成为现在的 MAGA 的主力了啊，是这样的。但是呢 MAGA 这个主力他们会把整个这个共和党呢都向右拉，所以这整个呢整体就是MAGA 色彩是越来越浓， Tea Party 那个当年主张的提出很多主张的也都被这个被共和党主体都采纳了。那现在呢这个报纸 Seattle Times 讲的文章讲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民主党你们自己面临你们的 Tea Party， 他这个 Tea Party 不是极右，是极左的，就像小南你刚才讲的是那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那些在民主党披着民主党外衣的社会主义者，这么讲。这个事情呢其实呢当年那个 Tea Party 那些人呢在共和党内造成很大的影响，对共和党的选情有很大的冲击。我们记得当年在这个克林顿当选的时候是1992年吧，他在竞选和老布什在竞争的时候，德州那个亿万富翁 Rose Perot 罗斯佩罗啊，他出来选，他就是极右的观点，有点像 Tea Party 那种观点似的。结果他出来后呢，把共和党票分走很多啊，这个最后呢，老布什就败选了，民主党的这个克林顿啊就顺利当选，第一次当选啊，92年第一次当选总统。那现在呢，好像说这个能不能民主党这些极左的这些人，社会主义者的这些人，能不能说单独弄出自己一个 party， 像当年的 Rose Perot 那样的弄出一个极右的 组织，机构组织来选，我看好像目前还不具备的条件。但是呢，这些极左派的这些社会主义这些政客的观点，会把中间选民推向共和党这边。这个其实呢，就是说这些组织这些主张极左思想的、主张社会主义观点这些人，都是些他们提的观点都是违背常识的。像我们从中国出生长大到美国来的人，对这些极左的观点、主持的观点非常熟悉。我们已经很知道这些观点完全行不通的，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可是这些极左的观点实际上是有很大的煽动力啊，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很大煽动力。我是觉得如果这些极左的这些人，我认为他们这次大概没有什么人能够当选啊，除了个别的已经被选为国会议员的人以外，大概不会太多的人当选。所以呢，如果这些极左的社会主义的这些人，主张社会主义的这个观点这些人在民主党内闹得太大的话，那中间选民就会推到共和党这边。那么本来对其中选举可能会这个执政党一般都是属于不利状态的情况下，那么今年可能情况就发生很大的变化啊。所以这个这些人极左的这些主张社会主义观点的这些披着民主党外衣的这些人，这些政客，我觉得对民主造成很大的伤害啊。我先说这个意见。
好，谢谢阳光。博洋有什么要说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就这个社会民主党吧，就是或者说民主社会主义者，就是这个他现在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他这个包括就是纽约市长，还有小南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西雅图这个新市长，都是一月份上任的嘛，确实吸引了一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还是就是好像以前咱们也谈过这个，就是这个贫富差距，我觉得比较大，就是一句话，就是说生活成本确实比较高，就是房租高，完了就是说房价也高，还有就是托儿，现在年轻人他得需要托儿啊，就是这个就是上大学，现在像 UDA 吧，可能一年也得10000多了吧，就是而且现在涨工资也跟不上生活成本，就是这个通货膨胀，它也跟不上。像我们公司连着两年就涨2%，所以呢，就是每年都2%，所以现在通货膨胀每年都得在3%几。所以说，确实是这些年轻人全是租房，所以说，也就是说这些社会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提出来的这些所谓的就是什么那个冻结房价。那个什么，那个要改什么那个廉价房屋什么，这个确实吸引了一些，尤其是年轻人吧，而且我看主要其实就吸引的年轻人就是这几个大城市，纽约，华盛顿 DC 还有西雅图，就这些大城市。但是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并不是，也并不是很，就是说一边倒的像这个。向他们倾斜，就是包括最近这个选举，就是我看就是威斯康星州那个，就那韩国裔的那个二代韩裔那女的 Francisca Hong， 她就是嘛，她当时她都提出要废除警察，把警察的钱拿出来，就是作为社会福利。像这种也被这个选民，就是民主党自己初选嘛，还是就是输了嘛，他还是输了嘛。所以说刚才亚光提的，我觉得也非常对，就是说如果像这种趋势走，现在就是说甚至有人提出，就是说就是 Alexandria Gortez， 就我们叫他 AOC 嘛，现在就是说他在好像在民主党内这个就2028年竞选总统，他好像是民调第一，现在就是我觉得如果真要是像他这么极端的，如果是被推出来的话，很有可能就像亚光说的，就是中间的选民，甚至就是说中间偏右的选民，偏左的选民也会更往右倾。所以说我觉得我就想说，就是说这个并不是一个有这个趋势或者有这个需要，但是呢并没有形成一个，还是没有在民主党内形成一个主流。但是确实是这个东西也 带来就是一些问题，就是说解决这个贫富差距，我觉得这个不仅是民主党，共和党也要在这方面，包括像万斯不也前一段时间也提出来了嘛，就 affordability 嘛，他也提到这点，就是 affordability， 就说这个东西，所以说民主党共和党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就是解决贫富差距方面都要下功夫。
嗯，好的，谢谢博洋。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啊。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趋势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倾向于支持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主社会主义者，这所谓 democratic socialist。美国有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叫 DSA， 这个成员现在已经接近13万，那么15年前呢只有几千人，那就过去15年涨了翻了大概有20多倍吧，所以这些人他应该说代表了一种趋势，至少年轻人中间对他们的这个社会主义思想还是有很多人越来越同情或者支持，因为以前过去美国立国这个200年至少对这个社会主义是他这个一直在美国没有特别大的市场，当然在大萧条之后曾经美国共产党和美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是当时是声势很大，但是后来因为罗斯福的新政，我可以说是这个资本主义体制又获得了这个新的活力吧，所以大家觉得哎还是可以，就而且苏联啊这些他这个有一些很不好的一些信息传出来，所以大家觉得还是不应该走那条路。但是现在包括刚才博洋提到，就是说贫富差距加大，然后这个各种费用上涨，年轻人看不到出路，觉得就希望通过社会主义这种重新分配蛋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和刚才亚光说的有道理，就是说可能因为美国的年轻一代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在中国经历过这种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亲身体验，你靠政府人为的来分配不能全部解决问题，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这个其实美国政府一直也在做这个事，是吧？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都和100年前的不是那么完全一样了。今天的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或者其他的很多国家社会主义，它也不是100%的社会主义，很多资本主义的因素，相反像美国日本啊德国这些它也有很多社会主义的因素，通过这种经济政策，通过政府的各种 program 来调节贫富差距。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是造成美国年轻一代对社会主义思潮的这种持这个同情或者积极的态度呢，我觉得可能是也和过去这些年民主党方面提倡的这种过分宣扬这种就是说个人权利啊，就是所谓这种 entitlement， 你就应该是吧，你应该享有这个权利，而不是注重强调就是说你应该通过你自己的努力你的奋斗来改善你的境地。很多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他有这个思想，就是说哎为什么我穷啊，他穷他觉得不是他个人没有努力，他觉得是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公。有没有完全道理呢？有一定道理，但是主要可能还是你自己没有完全努力。为什么跟你同样的人他就做得比你好呢？美国这个社会提供了很多机会，你自己去充分的努力了吗？还是你就觉得那我觉得这种 entitlement 的思想啊害了不少年轻人。
对，
按理说美国是世界上这种应该说给年轻人提供的机会最多的国家，只要你想努力你是能够很快的改善自己的处境。
可是现在这个越来越难，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努力他们碰到的困难就是从财务上向上走， 碰的困难比30年前，比我们这一代人30年前的时候要这个挑战大得多，难得多。而且这不光是就是不然你刚才说的，小丹你刚才说的情况都是对的，这不光是美国的这个情况，是全世界都是这样，这个阶层跨越也越来越难实现。现在年轻人很多人其实就连他们的父辈能够具备的这些基本的条件，能比方说能买一个房子啊，结婚，自己凭自己的工资能养全家，这肯定是不行了。现在是夫妻俩一块工作，能不能养这家都挺艰难，挺不容易的，挺不容易的，都看你做什么工作。所以这事儿，这个问题真的是，我觉得还是没解啊。我现在川普上台这么长时间，川普有解吗？我看他也没解，他也没辙。美国，小南你说的没错，美国是世界上机会最多的，
对，没错，
最好对年轻人应该说机会最多的国家。美国要比欧洲国家、比加拿大、比澳大利亚给年轻人提供机会都多得多，但是仍然年轻人还是感觉机会少，所以呢才会形成这种所谓社会主义政客持社会主义观点的政客呢有相当的市场，有相当的影响力。当然我们肯定知道这个社会主义这个观点肯定是错的，肯定是行不通的，基本就是骗了。但是呢为什么这么多人赞成这观点，这个很值得深思。
国阳有什么要说的？
没有，这个可能跟那个话跟那另外一个话题有关系，就是可能就是 AI 发展的确实是取代了一些工作，就是说就是过去可能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人用的做要做的工作，现在可能一个人或者一台机器就能做了，这可能确所以说还是确实挺难的，就是说这个可能都
对这个话题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聊了，那可能我们下次可以专门聊一下，就是 AI 对美国这个就业的影响，以及是不是会造成将来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的方法来解决人口就业的问题，通过这种按需分配政府发钱，否则那你不可能保证大家都有工作。好的，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这个谢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各位听众，祝大家晚安 ，Good night。